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家当中一起来一同敬拜神，感谢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在这里能够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我想粤语的同工在我们国语堂的崇拜里面讲到，都感受到你们的接纳对我们不咸不淡的中文你们的接纳，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爱谢谢你们，也感谢弟兄姐妹。我知道这几个月苏牧师也是在安息年的快要回来了十一月中，弟兄姐妹也默默在每个岗位里面谨守服侍，也为了你们也感恩感谢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幼骨中的盼望，我相信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机会走进大大小小，人生的低谷当中，基督徒也不会例外，虽然我们可以信靠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破碎的世界、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都被各样的试探。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我们人际关系的压力，我们家庭的压力，冲击着我们，以至于我们都有走进我们人生的低谷里面，使我们感到深深的忧闷。今天所读的诗篇二十二章里面，我们从诗人的状况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向神呼求。所发出呼求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他的人生里面的一个的幽谷中，在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们看到他在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看到他的心情是这样，然后诗人也觉得在他的困境当中，他。感觉神不在他前面，他感觉到神好像跟他的距离很远很远，所以他在第一节已经说了，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可想神，就是永圣神，我几时的瞧见神呢？在他的心里面就感觉到神好像离他很远很远的一个的情况，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怀疑 和恐惧。有一位很出名的英国的一个的讲员叫Martin Lloyd-Jones，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 Spiritual Depression， 就是属灵的抑郁。他就形容到诗人在四十二章这里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抑郁症，他那个时候感受没有了从神而来的喜乐，他感受到神的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他写了这一本书，有很多他的讲章收集在这一本书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就跌在这个属灵的抑郁的状况的里面。这个诗人有一些的解经说，有可能是大卫，是有可能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在外地他的心情所写下这个诗篇。也有人说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诗篇前面的题目是说。可拉的后裔，他可拉是利未的其中一个族的人，有可能是他们这个族经历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所写的一篇的诗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写这个诗篇的人的诗人，他里面的状况，他就是好像跌进一个的属灵的抑郁症。我们知道无论是谁，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他也是一个跟随相信上帝的一个的人。 所以到在43章到43章其实跟42章应该是连起来同一篇的诗篇。在43章第四节里面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很有可能他是当时候的一个的代唱诗歌的一个人，一个管理圣殿里面管理歌唱事情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可能呢是当时候在台上带领会众来敬拜的一个的主持或者是一个领唱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在台上侍奉的弟兄姐妹或者牧长们也不一定说我们每个时候都很好的也有我们人生里面不同的状况在也有我们所要经历到有时候甚至于我们也有可能在我们人生的低谷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也曾经跌进入这个属灵的状况，比如说约伯比如说以利亚比如说保罗，他们都在他们的侍奉人生的属灵的旅程里面都曾经走到人生的这个低谷里面今天我想跟大家首先我们看从诗篇42篇里面看这个诗人，他我看到有六个事情让他遇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属灵的抑郁的里面我逐一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就是他好像有一个没有达成的一个的期望，刚才所念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得出诗人他很渴慕神的同在，他很他在问这个神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的面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期望上帝对我们的呼求对于我们的祈求很快的给我们一个的答案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有疾病，无论是我们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问题，我们去向神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神很快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面对的每一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神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马上给我们回应，有时候呢神可能会真的是马上会给我们回答，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上帝不一定给我们看到他怎么去回答我们的要求，很多时候神在后面默默的在做他更伟大的事情，有的事情神要跟我们解释给我们答案我们也可能不了解很多时候呢神也不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但是更重要很多时候神不是说我们要什么东西神就给我什么东西，很多时候神要改变的不是这个环境里面 的事实的状况，很多时候神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我，很多时候神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受到绝望失去了这个的喜乐第二个的原因呢就是在第三节，第三节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这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英国的牧师，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的受过医疗训练的一个的医生，他在这一节就看到诗人当时的状况，他说他的状况也没有胃口吃喝，也晚上也不能睡，他身体的状况一定是非常不好这个也有道理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心情不好很多时候也跟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不要以为神只是照顾我们属灵的需要，不要以为神只是照顾我们情绪的需要， 神也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在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大家可能记得他跟这个一些假先知都是这个比这个他的神那个是才是真神的时候，他打败了这些的假先知，后来呢就给耶洗别来追杀他。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抑郁，甚至于他就求神来拿掉他的生命。然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在一个罗藤树下面睡着了，然后有一个天使去拍他。你再想象哈，他那个时候他心情在一个人生被追杀很恐惧一个低谷的里面，神去找他，透过天使去找他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第二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说哎呀为什么你不开心啊，来鼓起勇气啊，不要怕啊，我在跟你同在啊。神没有这样说哦，在圣经里面说，神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然后他观看见头盘旁边有一瓶水，有与炭火烧的饼，神为他预备可以吃的，神为他预备水可以喝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神的殿，也要好好的照顾。但是我们身体状况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的状况。第三个原因，让这个诗人跌进他这个低谷的里面，就是在第四节我看到在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哇，他形容他心里面非常悲伤，为什么的原因？他是最想到以前跟弟兄姐妹一起很高兴的敬拜神，大家一起来守节的时候，他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面就非常极其的悲伤。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因着过去很风光的日子，我们就在当中停滞不前我们停留在以前风光的日子里面。那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回想以前，我们都很常常都回想以前的开心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要去欣赏这些开心的事情，我是说我们不要让我们以前风光的时间让我们面对了现在的状况一些的改变拦阻我们怎么往前继续面对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有未来的这个的挑战。今年美国庆祝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庆祝的事情，是庆祝这个阿波罗11号发射升空50周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这是讲到美国第一次打出这个月球的在50年前那个时候第一个打出的这个月球的人叫这个燕斯坦然后第二个人叫艾德林，这两个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跟第二个人打出月球的人。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人类能够打出这个月球是一个很高兴，一个人类很大的成就。但是那个这个艾德林，他在访问的里面，原来呢告诉他，告诉我们看到他自从月球回来的时候成就那个人类那么大的成就之后，他回来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原来他回来的时候 他又面对很紧就的存回的演说，还有他工作的事例，也面对他母亲后来在1968年因为不能适应儿子的名气，加上其他原因，他母亲自杀身亡，让这个艾德琳他慢慢丧失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和他的成就感，一度患上了抑郁症，也最后也有这个酗酒啊。后来呢，他在他的朋友鼓励下加入这个戒酒的中心生活才慢慢重回这个正轨啊。所以我看到哇，他那么大的成就，后来以前很风光成就的日子，好容易让人面对现在后来不同的生活状况，会让我们的心情也会有影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不论你是从国内移民到美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好像我从香港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都回想到以前，哎呀，怎么好的生活回想到，特别新移民的时候面对新环境的挑战我们都很容易灰心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来到以前去的教会，现在来到我们的教会也会，哎呀，以前的教会怎么样，现在的教会好不一样了，我以前教会常常这样，为什么这个教会没有这样哈，我们都停留在以前我们的属灵在教会的经历里面有时候我们参加小组也会我以前参加的小组团契多么跟弟兄姐妹非常熟识，哇，非常好，哎呀，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小组这个人我又不认识，我又不知道分享我们人都很怕有一些的新的改变，我们都很怕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环境，我们很容易回想到以前拦阻我们往前走第四个原因也是刚才第四节我们看到诗人他在追想以前跟弟兄姐妹一起那么开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感受到他的孤单跟孤独，孤单孤独很容易让我们跌入属灵的幽谷的里面今天在21世纪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科技我们用手提电话，我们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跟别人沟通，我们以为这个就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跟关系，但是很多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的里面，倒过来，孤独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孤独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的问题。美国有一些的研究报告说有孤独的人他说他的人的生命的长会影响他短命15年，哇他吓死人了然后他也说美国有47% 的美国人都还在他的人生里面都感受到孤独的状况。孤独会不单是影响我们的情绪，也影响我们的身体我这里不详细了，我也不是医生，都是看一些报告讲到孤独的问题。今天我们有时候在美国生活，我们跟别人住的距离变得住得很远，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在这个孤独里面。我的观察很容易，特别是有两类的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感受到孤独的，一个就是长者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这个孤单家人可能不在身边他的伴侣也有可能不在身边。另外一群的就是一般我看到一般的年轻的爸爸或者是妈妈 也是感受到很孤独，因为呢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哇，跟朋友出外面喝一杯啊，和去玩啊，很开心啊，约他去旅游啊，怎么都可以。哎呀，结婚之后朋友找这个丈夫要外游的时候，哎呀，我要问我太太哈，先问我丈夫哈，有孩子了，更加很难跑哈。有孩子，哎呀，不行啊，要待在家里面啊，煮饭给孩子啊。所以我这个我留意到很多的年轻夫妇了，在他刚刚结婚还有特别是有孩子的时候，很容易有这个状况的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哈。等一下再讲这个的解决的情况。第五个原因哈，我们还有两个哈。第五个，我们在第七节里面看到诗人这样讲，他说：“你的步步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里诗人形容他那个时候的状况，就好像在水的波浪的里面，洪涛漫过我身。你可以想象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海滩一个很大浪的海滩游泳的经历哈，在一个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的时候，就形容到他好像站也站不稳不停的这个海浪，不会说你说这个海浪停它就停了哈，这个海浪不停的来推到你身上打到你的身上。这个给我们可以想象到诗人当时的情况，他所面对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压力，一波一波的打到他的身上面，接而连三的问题压力来冲击到他的生命。解决了一个问题，马上有另外的问题，人生好像不断的在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有时候这个让人不单只是身体疲倦也会让我们的心也疲累哈。好，最后就是看到他在这个低谷里面也很大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别人一些的我那里写别人难顶的批评哈，这个是粤语腔的说法哈，就是一些很难受的批评哈，很难受的批评。第三节他说：“人不足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在哪里啊？”第十节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足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了？”他不单只是环境的状况，也想到那些人辱骂他去批评他，怀疑他。语言，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别人对我们的说话，很多时候都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很难受。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每一年呢，我最怕去的一个的聚会就是学校里面的家长会不知道你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家长会现在美国的学校都很多家长会我都会去听听很要知道老师怎么说我的孩子但是我以前我读书的念书的时候，我很怕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很调皮嘛所以呢很怕去听老师告诉我妈妈调皮的事情有一次印象很深我妈妈就很喜欢去有一次我的老师跟我妈妈说你的孩子他很上课的时候很喜欢聊跟别人聊天他前面的也跟他聊，右边的也跟他聊，后面的也跟他聊，唯有左边他不聊。我妈妈说为什么因为左边是一道墙嘛哇我气得不得了哇这个老师讲话一点帮助也没有就是所以有时候我记到现在我告诉你他讲这句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这些伤害我们的说话有时候影响我们情绪 好，说了那么多，可能有更大多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看到这六个的原因。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诗人他一些给我们一些提议，我们可以怎么去驱赶属灵的抑郁啊？我这里有三个的方法，我用三个 R 来代表哈 ，reconnect， remember and replace， 就是重新连接啊，还有追想思念神的爱，还有最后就是让神的盼望来取替。好，我们先来看这个 reconnect。首先，当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有三方面我们要留意，我们需要 reconnect 重新连接的。第一，我们需要重新连接到我们自己。好，可能你在想，哎，当然重新连接要连接到神吗？这个是必须的。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但是我想大家也要留意，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检查我们自我的状态。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个诗篇四十二篇里面，你看到他很懂会自己的状况。比如说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他很懂他自己的情绪，很懂他自己的情况。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才能够去知道怎么在神的里面去祈求跟找帮助。当约拿先知这大概也记忆到他神叫他去利尼微城去宣讲神的审判的时候，约拿后本来开出的时候是逃避，后来呢他最后也是去了去跟当地的人讲到神的审判。后来呢神他们后悔悔改，神没有给他们这个的发怒。那个时候约拿非常不开心，圣经里面说他发怒，很不开心。他说，为什么说什么你神，你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但是你就是后悔不降祸给这些人。他那个时候很发怒哈。然后神怎么说？他说，你这样发怒是合乎理吗？是有理由吗？神的这些问题真的很厉害，他问他问题是要他理解他的状况，你心里面有这些的情况，你是不是有理由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连接到自我，明白我们自己的状态，才能够知道对症下药，才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问题。第二就是连接到，当然是连接到神的里面。诗人虽然他那个状况，他没有忘记他要向神祈求，向神能够来呼求。他说，我要对我的神，对神我的磐石说。他就是这样，虽然他问神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也是将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透过祷告让他知道神也是与他同在，透过祷告让他的眼目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定睛在神的身上面，透过祷告让他能够看到神的同在。所以第二个的连接就是连接到上帝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怀疑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也是继续的在神里面来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第三呢，就是他连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孤单孤独的时候，也是当我们遇到我们属灵抑郁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连接。我们要继续找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同行。我们教会也是需要建立的群体，不单只是我们一个来敬拜，也是一个团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守望，一起扶持， 的一个的属神的这个的群体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在这个情状况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避免别人，很害怕别人的眼光，很害怕别人的批评，让我们跟别人来隔离啊。但是我们也要需要找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同行，才能走过我们人生的低谷。第二个 R 就是 remember， 就是追想思念神的爱。在第六节第八节他这样说，我的神啊，我的心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他虽然在一个耶路撒冷的东北边的那些的山岭来在那里的时候，他思想到上帝，思想到上帝。他虽然他心里面这个状况，但是他虽然刚才说不要回想到以前风光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追想到上帝的慈爱。我们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因为他家庭发生很多事情，女儿也生病，他人生对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低谷里面，他跟我说，有一个事情能够帮助他怎么面对各样的困难，就是去感恩数算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恩典。诗人就是这样，他追想神的慈爱，他想到神白日神赐下他的慈爱，晚上神是那位全时间看顾昼夜不打断的神，神是赐他生命的神。我们在困境里面很容易我们的眼光就专注在困难的里面，但是透过追想神的爱，透过感恩，让我们的眼光看到神的良善，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供应，思想到神的爱。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最重要就是思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还在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他神的大爱。神的爱，最大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感觉到不被接纳，我们感觉到好像被遗弃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来纪念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有时候你会发觉追想思念也不够，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多时候环境都会让我们只是专注在我们的困难身上面。我们留意到诗人在这里他跟自己讲到在第五节第十一节还有第八节我们来看，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念帮助我。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应当仰望神，也在说应当，是我应该要仰望神。然后在十一节里面也是这样说，为何在我里面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看到他用必跟应当他告诉自己，我应当要仰望神。神他提醒自己，神必要向我施慈爱。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给我们的情绪来影响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肯定的告诉自己，神是可以，我要仰望神，神必向我施慈爱。有时候我们需要聆听自己，但是在有一些情况我们更需要 跟自己说话，告诉自己神的提醒自己这一个的神的信实。最后的一个 R 就是 replace， 就是让神的应许他掌管将来的盼望来取替我们在当时候 的失望。这个盼望是一个种带着期望的一种的等待，带着期望的等待。我们在任何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很容易灰心。刚今年的六月份有机会跟其他一些的弟兄姐妹去到黎巴嫩一个的短宣。我都人生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去到一个中东的国家，那一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因为在黎巴嫩它有很收留了很100多20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我们去到当地去探望这些叙利亚的难民，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的情况，真的见到他们情况，发觉到人生的苦难真的很难解释。他们很多告诉我们，他们逃避叙利亚政府，因为当时候有很多打仗啊，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园，逃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到黎巴嫩，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差，没有医疗，很难找工作，男的也很难找工作，病了也没有钱去看医生。问他们你有没有回去叙利亚里的家园里面，他说不能回去，因为他打仗的时候应该要他丈夫应该要参加军队，他们没有去，离开了，所以回去也可能被政府抓，没钱，或甚至于可能要坐牢。他们前无去路，后也没有去路，就人生就卡在一个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心里面都很伤心，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助他们。那个时候神就给了这个诗篇给我，就是说你要继续的仰望上帝，因为唯有神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人的眼光看的都很短很短很浅，神才是掌管一切掌管未来的神。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给这些的困难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大家都可能认识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一个改革的一个的牧师。他曾经人生里面有一段的时间患了一个抑郁症，他在抑郁当中心情非常不好，甚至于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怎么去安慰他也没有帮助。后来呢，有一次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有一天穿了全新的黑衣，然后坐在他的身边跟他孩子坐在他的身边。然后马丁路德看到他们奇怪了，为什么全部都穿了黑衣，就问他们谁死了，为什么你全部都穿了黑衣啊？然后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吗，神已经死了。他丈夫他说不然我的丈夫一定不会这样的状态的，一定是上帝死了，所以我的丈夫才这样的，不能再相信神了。他太太非常聪明，他马丁路德听到他太太，他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活着好像上帝已经死了，所以你成了一个状况然后他就没事了心情改过来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就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活着，我们在困难当中好像神已经死了，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些的 撒旦的攻击，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我们让神的话语、神的亮光、神的盼望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上帝的工作，看到上帝的同在，看到上帝的爱，看到上帝的怜悯。我的总结用了腓立比书保罗第一节到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他说我深信 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还没完成，神还是在我们中间工作。今天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人生什么的状况，盼望我们不要失去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继续仰望主，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诗篇，看到不单只基督徒 不只是一个什么都没事情发生很成功的一些的人，倒过来给我们看到真正的人生所面对的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回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依靠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什么人生的状态的里面，帮助我们的心来靠近你，靠近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